所以你今天录音是过敏哦？
不知道，刚刚就有，我有时候就是会眼睛很痒，鼻子很痒这样。我自己就把它粗暴的归类为过敏，因为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哦、突然莫名其妙的很痒的状况。
那你刚刚录完久违的广告口播感觉是什么？
我是觉得哇，好久没有录了，以前就是每一集都可以录，然后非常的熟练马上就跳那个广告业配人设，然后现在就是很久没接到业配，终于接到
好啊，希望我们业配长长久久了。今天闲聊的主旨就是我们有接到业配，希望各位厂商还可以再接再厉，持续业配。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切入正题。
好哦，好，
这样太快了，我觉得差不多
了，可以了，
就是、
差不多差不多、嗯、
OK 就好。
好的好的，
好，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凯，我是名导演，也是个创业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我是嘉凯的前员工。
我们将会透过这一档 Podcast 探讨人生当中的各种选择。
若你遇见了一个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前进，那就来听我们的 Podcast 吧。
同时呢，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那些会让你困扰的选择，我们也将会在节目上与你一起分享与讨论。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选择就是什么时候我该选择转换跑道。
OK，
我跟你讲，不过呢，在开始聊之前呢，我必须跟你公布一项数据，就是2021网友热议十大幸福安心产业转换跑道首选，第一名是餐饮业，第六名是文创业。我就要问先生，你是不是有买榜？
买这个榜哟，
你买这个榜，因为你有三个事业体啊，你就买两个榜，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跳槽或者转换跑到你的事业体是很顺这样。
所以他们是说这是在餐饮业的人想要转走，还是他们想要转入境，
转进、就是、来的会让人最想转进来、然后觉得最安心的。
没有啦，我跟你讲，这个餐饮业跟我的餐饮业不一样，那个餐饮业都是每个人都想要转进去自己当老板、就每个人都想要去当咖啡厅、
是这样吗？
对，不是当咖啡厅啊，开咖啡厅，开自己的酒吧，没有人要来咖啡厅跟酒吧工作，
不是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一定就是，你有没有人生想不想要转换跑道？你就勾一个 yes， 我想。然后接下来你想要转换干嘛？我想要自己去开一间咖啡厅，然后它就变成餐饮业。
哦、OK，
对吧？不然现在餐饮业缺工缺成这样，
也是哦。
然后每一个待在餐饮业的人都想要离开，
嗯，
对吧？现在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公司的员工，他们也都会说，就是会觉得餐饮业是一个高度劳力密集的一个行业，所以在高度劳力密集下，他心中就衍生了更大可能，想要跳槽，或者是也不是跳槽，就是转换跑道，或者找到一个真的能够一辈子好好工作的一个方向，对吧？所以我就觉得里面的产业应该是全部都是想要转来当那个老板。
嗯，可是文创业竟然是第六名，文创业竟然有上榜
但我这边也有点想怀疑其他几名到底是什么。你有那个榜单吗？
第一名餐饮业，第二名房仲业、第三名保险业，第四名零售业，第五名传直销，第六名文创怎样？你笑什么？为什么要其实我也不知道传直销为什么要前面有个传，
这是直销。
对，第六名文创业。
OK，
第七名食品业。然后第八名是运动产业。第九名是观光休闲业。第十名是补教业。
我怎么觉得这榜单看起来没有很吸引人啊？就是你想要一个转职动力的一个目标方向。
我觉得补教业蛮吸引人的，补教业就是，但它是第十名。我觉得运动产业好像也蛮吸引人的但这就是网友票选的嘛，我哪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些网友来的背景是什么。
好了好了，那我就先不往下继续深究这个榜单，因为我听完之后觉得本来想要去探讨和思考一些东西，但听完之后一时间我觉得也整理不出一个脉络，何不我们就继续往下讨论是否该转换跑道。
哇，难得有你没有办法整理出脉络的时刻。
不是啊，我就觉得第五名出现，不是说直销不好，可是大家真的想要去转换跑道变成直销吗？就是我对于这个榜单的构成还有它的访查的调查方法，我那时候心中就产生了怀疑。
就可能是想要高薪啊，
还是最近东森直销做太好。
讲到东森直销，我朋友的爸爸加入东森直销，他昨天在跟我讲这件事。对，他说他爸是那种买一万块两万块的东西都会想非常久，结果他朋友叫他加入东森直销，加盟金50,000，他爸直接砸下去了。
哇塞，
对，我就觉得到底是多吸引人啊，果然是第五名啊
但这边的话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呼吁一下，就是我觉得直销这一块，就是虽然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最近觉得很不错，然后也看到很多艺人下去做，可是我觉得直销并不是说它不能做，可是你要了解直销它的本质，直销的本质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在卖下线和卖人脉和卖就是一些就是除了产品之外的东西，
嗯，
所以就回过头来，就是当你如果加入一个有系统的直销，譬如说像东森直销好了，那它当然不会像你市面上所看到的这些传直销是有很庞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的传直销可能一加进去的时候，这个状态它可能就是已经要爆炸了。就先不说一些其他的专有名词，但我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它其实已经到达它的一个上限指数，然后它并没有好好控制，
嗯，
然后也没有所谓真的产品可以再卖，所以就会血本无归，
嗯。
那可能像东森直销，或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譬如说像什么 New Skin 啊，或是安利啊等等，就是这些算是有机构的，然后算是有规模的这个传直销，那当然说你有努力就一定会得到成果啦，这个我绝对相信，可是你在各行各业真的你有努力也可以得到成果，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行业很努力得到成果的时候，你相对来讲你失去的东西也都会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不行，但是要加入之前先想清楚，然后如果爸爸妈妈看到了周边的就是一些艺人朋友啊，或是一些名人在代言这些东西，然后就一时冲动就说诶我也要砸下去，我也要赚钱，那这时候真的要跟爸爸妈妈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要不要先把那些钱忍住哦，去听个五级股癌，然后呢接下来考虑转投资股市，我觉得赚钱上面还可能会更踏实一点，对啊，就赚钱就归赚钱啊，如果你要去开店你就去开店，但是做直销除非是你对直销怀抱着热忱，
嗯，
不然我自己不会把它放到转换跑道的第五名啦，但是如果你是对于人是有热忱，沟通是有热忱，卖产品是有热忱，那我觉得这当然适合你，因为直销就是适合你的一个工作，你很适合跟别人做生意，那我觉得这当然很好，可如果说你一直是一心想要发大财赚钱，可是你其实并没有很会表达或是销售，那我觉得其实直销这个产业并不适合你，把这笔钱存下来去做理财去做投资，我觉得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一个收获，
嗯，分析得很
好，拉回主题，拉回主题，
那我开始咯，
嗯，你继续
好，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第四季第十一集跳出舒适圈到底是不是假议题的这一集啊，我们就有聊到就是要怎么判断你的职场已经没有办法让你成长了，就你是不是达到一个成长的饱和，那这一集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可以帮助你判断你是不是要离开你现在这份工作，或者是你是不是要转换跑道的一个一集，
嗯，
但是我自己就是毕竟我也就是我算转换跑道吗，可能我觉得有点类似转换跑道，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判断一个地方到底能不能继续让你成长，或是你觉得这个地方价值观到底跟不跟你相符，就你都做出判断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要转换跑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卡关，然后我自己就看了很多网络上大家在转职的就迪卡的文章啊，然后还有一些甚至心灵鸡汤跟你说要不要转换跑道的时候，我就有归纳出就是转换跑道的人会有两种心态，其实我自己归纳的哦，
嗯，
我越来越原创了，好感动，好就是第一个是会觉得自己半途而废，
嗯哼，
然后第二个是会觉得自己前功尽弃，但这两个乍听之下听起来很像，对不对？但其实完全不，我觉得不太一样，就以我的例子来举例可能大家会比较好懂，
OK，
就是比如说以我的例子来讲，我那时候决定要离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诶，可是我还没就第一份正职工作待不了两年，我这样是不是很半途而废，然后就没有好好的坚持，就是新鲜人工作要待两年啊，那这样我会不会去下一份工作别人会觉得我怎样怎样啊，然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啊，我这样是不是真的蛮不好的，就是我是不是草莓族玻璃心啊，觉得自己半途而废，
嗯，
然后就会比较会这个心态会比较有罪恶感这样，
嗯，
那第二个心态会觉得自己前功尽弃的这个例子，以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决定离职的时候是我刚出完安放没有很久，然后就我们 podcast 已经进过前十名了，
嗯，
也没有前十，就第十名，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离开之后我等于是就是我可能会没有这个资源继续做这些我喜欢的事情，那我这样是不是前功尽弃，就是我已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累积我的成就，我这样转换跑道我是不是就放弃一切了，这样我就会有这样子的心态，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两个心态，就是半途而废跟前功尽弃，会让人并不想转换跑道，或是会决定继续留在现在这份工作，然后是一个没有办法，我觉得有点难度过，或是有时候没有想清楚，就可能会继续待在 原本的地方这样。
嗯，
然后我自己有提出一些我自己的观点，然后还有我自己也在网络上找了非常多功课，我觉得可以怎么样的去看待，就是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态要怎么解决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从半途而废开始。
OK，
我觉得就是如果会觉得自己半途而废的人，就是可以去，就我觉得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长跑型选手比较好还是短米冲刺型比较好。因为像你就是长跑型选手的代表嘛，你就是从创业开始就一直长跑到现在，就是现在还是要继续跑，然后你也是非常推崇职人精神的人，就是那种一生选命啊，你在好多集 podcast 都非常就是很支持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你也是一个很有坚持很有毅力的人，然后所以我觉得你是长跑型选手的最佳代表。可是我觉得我就是跟你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短米冲刺型，虽然我100公尺也跑得很慢了，但是我是说相较起来，
嗯，
我觉得我是短米冲刺型。然后我以前也会觉得我自己这样短米冲刺就不是很好，就因为我从大学就有在实习，然后我实习的产业虽然没有到天差地别，可是就不太一样，就我并不是在一个产业里面累积了一个东西之后，我再跳到同个产业的另外一个公司这样一直往上跳，就没有。其实我真的蛮，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是蛮哦、我先对这个有兴趣，我又对这个有兴趣，对这个有兴趣，然后我都想试试看这样子，就比较是这种短米冲刺型的这样。然后我之前就一直也蛮有罪恶感，然后不知道自己这样子到底对还是不对。
嗯，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就有学到一个词叫做多重潜能者。
嗯，
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你有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
多重潜能者，哦，真的、哦、你都没有听过我们这种新兴时代的一些用词。因为多重潜能者就是一个叫艾米丽霍布尼克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没定性是种优势》，然后他就写说献给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人。那时候我大学看到这本书眼睛一亮，因为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啊，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啊、这样。然后他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多重潜能者的概念这样、
嗯、
那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多重潜能者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通晓许多事，精通一些事，就是他们对很多事情都非常有兴趣，可是他们真的精通的其实不多，甚至可能没有，他们是杂学的那种人、
嗯、
然后在别人眼里呢，他们就是三分钟热度，然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志业这样子。然后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其实也没有想把我自己归类在多重潜能者，可是我很确定我不是那种一生选命型的人，
嗯，
或是我在一生选命或职人精神这一块找不到认同，所以我就觉得哦，也许我是多重潜能者。然后我就发现多重潜能者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同步型，一种是依序型。同步型就是喜欢同步发展很多兴趣，可能同时喜欢冲浪，同时喜欢健身、
嗯、
同时喜欢做手作，这样他会同时进行，就斜杠这样。另外一种是他会一次可能花个三四年四五年投入某个产业，然后他就突然下一个跑道是完全跟前一个产业完全不相关的那种方式在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这样子像我们这样的多重潜能者就比较容易会觉得自己半途而废，也是最有可能会一直转换跑道的类型。因为我现在讲的跑道就是你知道，就是完全做一个不相干的产业的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有一种半途而废照样能获得成就，那我原本以为他是什么心灵鸡汤，就是安慰我们这种三分钟热度的人，但他就提出了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论述，就是说他就是写给多重潜能者的，他就是说多重潜能者可以使用一种工作模式叫凤凰模式。然后凤凰模式就是说，你像你这样多重潜能者，你就是好好的探索你自己，你就是三四年你就专心在同一个产业里面，然后在下个三四年你再换一个产业，然后在下个三四年你就换再换一个产业，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的产业之间是可以连结，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独一无二的，创造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事业体，这样 类似像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蛮难的啦，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多重潜能者不用觉得自己一直半途而废很不好，你可以就是慢慢的探索你自己的兴趣，然后你一样可以透过你专心的那三四年获得某一项成就，然后他一样可以养活你，只是你可能不能像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坚持到底。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我对于半途而废的人提出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半途而废也许可以这样子想，比较不会有罪恶感。当然你还是可以提出，就是你身为长跑型选手，就是你一定有你的，就是你更坚持的观点，就是也许我们这样是在为自己找借口说不定。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会觉得自己在转换跑道的时候觉得自己半途而废的人，可以想想自己是不是多重潜能者这样、
嗯、
至少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好，第二个呢是觉得自己前功尽弃、
嗯、
然后我觉得自己前功尽弃这是很难很难克服的，因为你会觉得就是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你到底该不该离开这个产业然后去别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自己是不是做了白工，就是你现在放弃不就什么都没了吗？然后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是因为太看重沉没成本，然后沉没成本就是 已经付出且不可回收的成本，包含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等等。然后我觉得沉没成本超可怕，因为沉没成本在关系里面也是非常常出现的，就是很多在一起四五年的情侣可能明明就已经没有那么爱对方，可是没有办法分手，就是因为沉没成本，就觉得我已经投入这么多心力在这个人身上，然后他可能因为我改变了很多变成更好的人，然后我现在放弃不就是把他拱手让人，然后让他去照顾别的人吗？类似像这样这种沉没成本的心态，我也常常被这个东西纠结。
嗯，
然后我觉得我在看关于就是沉没成本在职涯里面应用的这个心态，我就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赌徒他们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他们明明就已经输了，可是他们还是会一直投钱一直投钱一直投钱，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一种想回本的心态。然后这种想回本的心态，我们在外面的人看赌徒就会觉得哎，他们这样子很不理性，可是我觉得有沉没成本心态人也是让你自己成为生活里的赌徒，就是你就是想要赌你有一天可以回本，你有一天可以回本，然后你就一直在一个你可能并不是很满意的位置，然后再等待回本。然后我觉得你当生活里的赌徒其实没有不好，可是你长期当生活里的赌徒我觉得不是很健康。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决沉没成本的问题，就是你要把你的焦点放在机会成本上，就机会成本就是你如果不去做某件事你就可能会错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关注的焦点从沉没成本移开，转而聚焦在你有可能会错过的机会成本上，就可以完全改变你对于转职的想法。所以如果你是专注在沉没成本的上的话，那你就是会放弃未来的机会去守住过去的付出。可是你如果专注在机会成本上的话，你就是放弃过去的付出迎向未来的机会。这样就是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现在放弃是放弃我们自己原本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未来也许有机会可以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过去的付出虽然他是已经拿不回来，然后他已经做了，可是过去付出其实他换的就是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过去付出所带给你的就是你现在的生活的长相。所以你如果一直继续待在你原本的地方，其实你比较能预期你未来十年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可是未来的机会虽然它预期性比较低，所以你会觉得很可怕，你会觉得很恐慌，可是它的掌控性可能比较高，你更有机会去创造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当你把这个心态完全转换，就是你不要看你过去付出什么你现在放弃，而是看你在放弃你未来可以拥有的生活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前功尽弃的感觉。我是不是讲的没有很好？但你一定懂我意思对不对？
我懂。我觉得你讲的不错啊，你讲的不错。
真的吗？就是 我怕我讲的好像逻辑没有很好。
只是因为你刚刚同时用了沉没成本跟机会成本，就是这两个名词同时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听众可能会比较不容易理解。但你后面有讲，你有叙述的事情，就是你到底是把过去你所付出来的努力视为最重要的筹码，还是你把未来可能的机会视为最重要的筹码？
对。哎，对，你讲得很好。
如果你就单纯的就是说我的筹码到底是什么，你面向过去，那你可能就怀抱的所谓的沉没成本，你面向未来，你可能就是在思考的机会成本。但其实这两块成本我们都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我们就纯粹是一个举例，就是你现在手上当中筹码，你到底思考过去还是思考未来，那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对，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对，这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半途而废跟前功尽弃会是两个你在选择要不要转职的时候可能会在心态上卡关的两个心态。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除了以上两者啊，我觉得转换跑道，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转换跑道是不是有年龄上限？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不会啊，你40岁就是人生40才开始，人生50才开始，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转换跑道。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单纯，就是像你已经要30岁了嘛，对不对？即将迈入30岁，对你来说
8月19，
对，8月19，狮子座，这对你来说转换跑道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要养很多人，然后你又有你该有的责任。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真的只是好奇，我只是有时候觉得你是不是，你会不会有时候是有点像是为了坚持而坚持，就因为你相信职人精神的力量，所以你一直坚持。然后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觉得说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想要转换跑道，而你不转换跑道原因是什么，这样。然后等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跳脱这两个心态之外我们可以讨论的。然后我觉得转换跑道是不是有年龄上限也是一个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就他可能现在有家庭，那他可能现在就是有他必须负责的对象，那他这样转换跑道是不是很任性？然后如果说他现在转换跑道，他等于是可能30岁40岁再从基层做起，这样子真的好吗？类似像这样。好，这是我今天的论述，轮到你主场给你。这样
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下一个定论，就是转换跑道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就是你要在30岁前、40岁前、50岁前还是60岁以后都可以。那我对于这件事的答案是它没有绝对，但是它有一个相对值，就是一定不会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几岁以后就不能转换跑道，但老实来讲它都是相对值，就是你在30岁选择转换跑道跟40岁转换跑道那个难易度跟摩擦系数是差很多的。那这边我讲一个非常客观的事情，什么时候最适合转换跑道呢？30岁是一个很好去转换跑道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你在20岁到30岁之间，你还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去探索跟尝试。那你要用你所谓的长跑跟短跑，我觉得都可以，还是你要来弄个凤凰涅槃也行。就是你可以就是3年3年3年，然后再三年，然后可能30、32的时候彻底转换一个跑道，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那你也可以就是我坚持一个东西做10年，然后这10年我就不喜欢，然后我就认真转换一个跑道，这样也行。然后你中间也可以，当然是我多去尝试各个不一样的工作，我去做一个 freelance， 然后到最后30岁定性成一个什么样，我觉得很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30岁这个年纪你相对成熟了，你已经看过一个世界，你已经出了社会5、6年了。那除非你今天是一直待在硕士博士，但就算是硕博士，你做到了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老板也就是你的教授了，就是你的教授跟老板其实这本质上也就差不多，象牙塔里面的世界其实也并不比外面的世界来得轻松，所以那时候你一定有所谓的一个社会经验，然后你自己也相对成熟，可能谈了几场恋爱，然后差不多到了一个时间，家里面人可能跟你会讨论说，哎，你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买房，什么时候要买车，就是这些问题这些杂讯都已经充斥在你生活中，并且慢慢开始你已经要去面对跟思考，参加了几场哦，可能朋友的一个结婚婚宴，然后看到了几个哦朋友生出来的小孩子，觉得哇好可怕哦，养小孩真可怕这样，但这些东西你在心中都已经有一个定见，所以在这样一个定见的时间点，你要转换跑道30岁是最好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对于生命的定见跟想法跟一个累积，那你这时候再去选择做一些事情，你都会事半而功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时间点。那同时呢，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你可能还没有出现所谓家庭的责任，然后他可能还没有出现就是父母的一些健康的一些 issue 是你必须要去扛起的，就是这都还是在一个你自己生而为人可能最自由跟最璀璨的一个时间，所以当然30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时间。那40岁呢，就我们不要讲32、33、34、35，这样讲不完，而且差异没那么大，我们就再谈40岁。40岁转换跑道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呢？40岁也还是一个不错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到了40岁之后，你可能已经累积了一个财富，哦，你可能累积了一个很好的生命经验，你可能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而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它有可能变成你支撑你的力量，就是30而立40而不惑嘛。你30是一个而立之年，是很好成家立业的时候，无论你先成家后立业还是要怎么样去做，我觉得都很 OK。 所以30岁的那个立业，它本来就是说你可以去转换跑道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了。40岁的40而不惑这件事情，是你对于人生当中你不会再存有太多的疑惑，你大概都已经知道8、9不离10关于你的一个事实存在了。那关于你的事实存在了之后，你想要去转换一个跑道更切合你目前的生命状态，这很 OK， 只是它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跳离开这个舒适圈，那这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可能的状态，可是你要做好评估哦，你评估好了，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譬如说有些人，一些科技公司的创办人，他们也就是这样，就是30岁的时候拼啊拼啊拼啊，拼到35岁，然后卖了一间公司，40岁的时候重新再来过，变成一个连续创业家。哦，那再来的话，也譬如说有很多人就是中年转职，40岁的时候我工程师当到一个阶段，我已经觉得存够了钱，我这些东西也都够了，那我接下来想要去卖鸡排，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想要独立咖啡厅，其实也 OK， 因为他这中间也培养了他的兴趣，说不定也找到人生伴侣愿意跟他一起到华东去开民宿开咖啡厅。那以前30岁的时候其实没有钱可以买民宿啊，也没有钱可以去买咖啡厅或租咖啡厅，那40岁的时候其实已经 OK 了，然后还有能力再拼一拼， 那到了50岁的时候，50岁我就比较不建议它是一个适合转换跑道的一个好时机，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但是50岁你可以去做转换跑道的状态下的话，可能你的生活已经相对富裕，我才会是说你可以去转换跑道，因为那个就是追逐你人生想要的事情。可是那时候你转换跑道是一个人生不富裕，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困窘跟窘迫的状态。50岁他的学习力跟做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跟时代的一个相合性，他其实已经慢慢慢慢的退化了。所以我们在50岁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有一些观察，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状态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的。那在这样的一个顺应的一个状态，50岁的时候，他如果还要再重启炉灶去学习一批新的东西，然后为此而生活，太累。但是你想要学习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事物，然后进而让自己的人生开拓一个事业的第二春，然后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 OK， 然后其实你这时候去做很好，因为你无欲无求，然后无欲则刚的状态下，你有可能就真的活出你的人生的第二春。但这边通常会获得成功以及不会压力很大的事情是，我真的没有想要赚钱，我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只是因为无聊，因为我的本业我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做完了，所以我想要去转换跑道看一看，我没有想要在我的本业当中再变成一个特别有钱的人，我想要转换跑道然后去了解一下园艺，我想要去转换跑道当一个高尔夫球选手，我想要去转换跑道当一个舞蹈家，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就像是我记得那个我们不是有听那个鬼岛之音的那个一年的告白，然后一年告白的那位妈妈，她后来她自己也去开了自己的一个舞蹈教室，我觉得这说不定也是一个有趣的选择。但我当然不知道她的状况是好还是坏，但我初步听起来是一个移民的家庭，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整况下，一开始的环境虽然有一些损失有一些损伤，但后来感觉家庭的状况是有慢慢的在变得比较富裕，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有机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生意跟事情。好，那回过头来到60岁呢，然后接下来70、80、90我就先不讲。到60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看法跟50岁是差不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50岁，你已经拼到一个状态，你想要转换跑道，但又还没有很富裕，还没有很充裕的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先缓一缓，等到你60岁，你的状态很 OK， 然后东西也很好，然后你是无忧无虑的，然后你只是想要去追求人生的其他志愿，那你可以50岁还不行的时候，你就等到60岁再做。所以我觉得50、60它都是我们的本业和我们的状态已经在人生的上半场打完了一个漂亮的战役，那你要去转换一个跑道，去开启一个新的战场 OK 啊，只要你有一个 backup 就好，但千万这时候就不太再适合再梭哈去赌一个全新的东西，因为那会很累。但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特例啦，就是都已经到了50岁、60岁，可是还是有一些状况，有一些问题是必须逼着我们去转换跑道。但这时候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多余跟奢侈的想法去想转换跑道到底是好还坏，到底是前功尽弃还是半途而废，因为那就是现实逼迫你，你必须要转换跑道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会是一些公司的高阶主管面临公司瞬间的倒闭，或是经商失败，或是等等的时候，他必须要去经历一个状态。那那时候尽管再累，他也还是必须要扛起自己的生活责任或是家庭的责任，去转换自己的跑道，再努力去拼一把。可是比起40岁的时候，50、60岁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会更累。所以这是我一个客观当中对于转换跑道的一个想法。这块你有什么延伸想问的吗？看起来你蠢蠢欲动，不然我就要再继续讲下去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我没有想到你会30、40、50、60就分析这四个年纪这样。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被一些心灵鸡汤的东西去鼓励啦，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讲什么毒鸡汤，就是反过头来不鼓励，然后告诉你社会有多现实。我觉得这社会既不是鸡汤也不是毒鸡汤，它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你要不要转换跑道？当然可以啊，但是你的年纪是一个客观条件嘛，然后社会看你的想法也是客观条件，所以把客观条件考虑进去啊，承认这个事情它本来就有难有简单，那承认了这件事情，然后认真去看待，但是你自己想做，没有人阻止得了你，可是一定有客观事实存在的。那你突破了客观事实，你就会得到更多，但是这是更不容易的一个状态。
我是觉得就是可能40岁以后，你说的转换跑道很多都会是，那即便可能他很富裕或什么，但身就是家人没有很支持，另外一半没有很支持，然后可能就会没办法转。
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另外一个议题，因为它就会扯到关系。 就是我觉得关系上面它的确是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变因，但我这边就先假设你个人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oh, okay.
所以从个人的状况上你是怎么样去衡量。那当然家庭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看你的沟通，我觉得沟通的好，你只要让大家觉得哦，我们现在的状态是 OK 的，钱我们已经赚到我们这辈子该赚的了，那接下来我想要去转换跑道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愿意支持我吗？那我就说这是关系的问题、
嗯、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日本最近有一个现象叫做族婚，就是族是那个挂掉那个族、
哦、
就是
象
棋的那个族、
嗯、
族婚就是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顺利的，但是这个婚姻生活到了五六十岁了之后，我们各自有各自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和平的离婚，
Wow.
然后我们各自去做我们各自想要完成的事情。那我觉得族婚这个概念，我觉得那也是符合当代人的一个思考，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人生五十它可能才开始，毕竟我们会活到八十岁，然后有可能健康一点你还可以活到九十岁，而且你的七十五岁到八十岁甚至八十五岁这段时间的身体状况都还蛮硬朗的、哦、就是你都可以假设自己五十岁到八十五岁这一段期间是你可以走跳，你还可以去欧洲旅游，然后什么等等那种状态，甚至你要写书，你要焕发你事业第二春，去当一个老人 model， 这个都有可能，这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事情啊。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有我想做，你有你想做的，可是我们大家对于风险承担能力不一样。好，那我们就族婚。族婚的事情是小孩小孩也长大了，他们各自也有各自的去处，那我们又没有一个父类是一定要让我们委屈彼此在一起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家产分一分、哦、小孩我们应该给他的也给一给，所有东西都已经讲好了，那我们就各自分开。分开了之后，我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你还是一样可以支持我，而且你比以前更容易支持我。原因的事情是我跟你没有以前的那种关联性了，所以你更可以以朋友的角度来支持我，就算我失败了我也不会拖累你的生活。相反可能是我失败你还可以协助一下我，可是你没有那个包袱。所以我就觉得族婚这个概念它其实是，我觉得不是说我鼓励，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思考，当你如果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的一个想法。
我就突然蛮想哭的耶，就是族婚这个概念。
你放心，你现在都还没有结婚。
就是又悲伤又感人，就是又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又觉得很这、就是一个很真诚的爱，要我不知道，就是对，就觉得蛮就是对，
我是觉得族婚这个概念，我觉得没有不好，没有不好，原因是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婚姻它的承诺究竟是帮了彼此还是害了彼此，这是不知道的。那当我们解除了这个承诺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就是我们没有婚姻的那个名字在，可是我们的关系甚至还可以同住一个屋檐下，或是彼此当个邻居。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它也没有不好，它就等于是我们没了这个表面上的约束，可是它实际上正因为失去了这份约束，我们在晚年的时候它才有机会更好的相处。所以我自己看待这个事情和从刚转换跑道延伸出来的事，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关系它之所以后面变得不健康，都是来自于强求。那你把那个强求的枷锁拿掉了之后，彼此有了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通融跟一个宽容存在，它其实就会变得很轻松。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它都是来自于沟通，跟你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去相处。所以我刚刚说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到了最后可能年老了之后，当我们面临这个高龄化的社会，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思考族婚，或是当我们在高龄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开始我们的人生下半场，而跟上半场的 partner 意见不合，那可不可以选择再沟通？我觉得这东西是可以的，但那是另外一个议题，它就比较不是转换跑道的这个议题，而是你怎么样去思考爱情，跟怎么样去思考 partner 的这件事情和关系。所以你现在是已经想到了，
我就觉得蛮想哭的耶，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议题很催泪，
很催泪。
对，
好，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花一个时间去聊，但是这也是我记得我今天看报纸还是昨天看报纸，
我就会想到如果以后我另外一半想跟我族婚，可是我不想啊，那怎么办？我应该会哭爆耶。
那就是沟通啊，就是讨论。
但他就想族婚，我就不想族啊。
我觉得这可以拍成一个电影来讨论一下，
就是因为我很假设我很爱他，然后我也想支持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可是可能有某个我没办法妥协的东西，可是他就想要做，他就想要族婚，他就想要跟我断掉可能某一种承诺关系， 可是我也很想支持他，可是我又不想跟他组婚。
好，那等到你遇到的时候，你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好，我们先拉回来，我们先拉回主题，拉回主题，转换跑道，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往下探讨跟聊的事情。刚才分享完了这个客观上面的一个事实和我觉得大家可以存在心中的一个想法。那接下来我就想讨论一下，就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遇到转换跑道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思考？那你刚刚有从比较 negative 的方向去形容了，就是比较负面的这个方向去形容，它可能会有两种状态，前功尽弃跟半途而废，对吧？但是我现在想要用正面的论述去论述看看转换跑道的这件事情。就我觉得你讲的也是对的，就是他这两个潜在的问题是你要去面对的。可是我现在有一个人生观的事情是一直去面对和处理负面的情绪是永远处理不完的。所以就像是那一集拖延在聊的时候，我也觉得拖延是本身是无法被解决的。但是你可以透过设定一个更远的目标来去顺带解决拖延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直接跟拖延这个大魔王干仗一架，然后说我赢了。可是呢，我就看着遥远的山，然后我就路过这个魔王 ，say bye bye， 哎，再见喽。然后我就往那个山去前进。那我觉得转换跑道这个事情的思维，我觉得也是一样。这个一样的事情是，我觉得它会是在于你转换跑道的意义在哪。就是你要先明确的事情是，当我要转换这个跑道的时候，我有没有坚定自己的意义和坚定自己的方向，或者去找一些我想要去知道的事情。举例来讲，它可能存在一个最低限度，可能譬如说像你那时候离职的时候一样，哦，我确定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我可能我在社会化以及在工作这个上面，我也觉得我已经学的已经足够了，我想要去探寻自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未来有什么事情在等我，但我很明确知道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应该是我在这个地方要做出的一个告别，那我要去勇敢踏出我想要，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已知。你不能在一个我不知道我到底想不想要，只是我一个心情不好就去做出转换跑道这个想法，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不负责任。那这个不负责任也不是说你不能做，而是当你做了之后，后面就会衍生很多的后果，你必须要去承担。但是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已经想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事情之后，你去做下面一件事情，你就不会出现半途而废或前功尽弃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无论这个半途而废是后面的征途长得什么样子，或是这个前功尽弃它前面累积的这些荣耀，无论是长远的征途或是前面荣耀都不是你要的。那你确立了这个事情之后，你自然就可以转换。那我们再想一个更理想性的一点，就是我们前面假定的事情是我可以摒除了半途而废和前功尽弃的状态，但还有可能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已知我未来想要的。哦，30岁的时候我走过了这些行业，我走过了餐饮业、文创业和等等相关的所有事情，全部了解了之后，我明确了我想要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我的人生不为了钱而奋斗，所以回过头来我不想要再当别人的员工，我想要当自己的老板。我每天大概赚个3到5万块这样就好，然后我手上现在有一门技艺是冲煮咖啡，那我喜欢我的生活步调长什么样子，于是呢我就在30岁的时候我选择了我要去台东开一个咖啡厅。好，那我就去做这个事情，那它是一个很明确的。那我前面可能譬如说我在台北在努力打工的时候，或者是努力担任，举例来讲我可能在 Starbucks 当了店长，然后呢未来我也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 Starbucks 连锁加盟的机会，就是你要开 Starbucks 的连锁是很困难的，就是它可能比起其他的门槛要高很多，然后竞争力也很大，因为你可能开了这个 Starbucks 是一个很好的店的位置，很保证会赚钱。好，可是你就已经确定我人生的钱就没有要赚那么多，然后我也不想要去做这些，然后我就只是想要去那边去开另外一个咖啡店，那 OK 啊，那你就当然就舍弃 Starbucks 这个机会嘛，你就去做你想做的。那甚至就是说好，咖啡这些东西弄完了，你觉得咖啡是你未来当中可能不会想要再碰触的一个饮品，可能你后来就胃食道逆流不能喝咖啡了，那你后来你就想要去开一个 juice bar，那也 OK 啊，你就去开 juice bar。 那或者是你甚至在做这个 Starbucks 连锁咖啡厅的店长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很喜欢木工手工艺，然后最后你真的就觉得我想要去那边做一个木工，那也 OK 啊。就是你已经知道你要什么，所以当你放弃了 Starbucks 这个连锁店店长的时候，和你未来可能有机会去加盟到在一个可能会议中心里面的 Starbucks 黄金地段月入百万的这样的东西，你放弃了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故事。这故事的事情就是你到了某个地方，然后别人就问你说，哦，你来这边做木工？哦，对啊，啊，你之前干嘛？哦，我做 Starbucks。 啊，你放弃了百万 哦，对啊，这是我放弃的、啊、哦，这是我的故事，然后我可以告诉你说，哎，我放弃了这些，可是我一点都不会后悔。
嗯，
那这是前功尽弃吗？不会啊。这是半途而废吗？不会啊，因为我不想要。那回过头来你就会变成什么？有态度的人、嗯、有原则的人，然后你自己也会从这边建立起你的态度跟原则。
嗯，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最低限度，你知道你不要什么。
嗯，
你知道你可以明确的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说你为什么不要，里面又是哪一些你不要的，然后呢这些东西构成你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
嗯，
好，再来另外一个事情是，你不但可以回答出这个你不要，你还可以回答出你要什么，这是很困难的，但有些人可以做到、
嗯、
那做到那些的人，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故事，然后变成一个动听的一个原则和我们大家常常会讲的态度。有态度的人就是知道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这个人就有态度。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他要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要什么，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出现他的态度，那个东西充其量就只是一个表象或是一个面具，它不是态度。 OK、
嗯、
好，那最后再谈到一个事情是，我们刚刚方方面面从客观到相对主观的东西都已经聊到，那我觉得下面有一个事情是，当你在转换跑道当中，我觉得可以当作一个客观评估，你是否在这个地方你已经有做到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心安理得去转换跑道。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是一个最最最，也不能说最微小的事情，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评估的工具。
嗯，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行业当中得到专业。
嗯，
因为 once 这个东西形成你的专业，就像你说它就是一个凤凰涅槃，你可以拿很多的专业都是80分，到最后涅槃成了一个凤凰，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嗯，
但是如果说你每一个东西都只学到59分，你其实差临门一脚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专业，但你没有，然后就离开了，那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半途而废或前功尽弃的一种感觉，因为你没有得到东西。
哦、嗯
嗯，好，所以这是最最最后一个事情，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明确说我不要什么，我也没有办法明确说我要什么的时候，那我又想要去转换跑道，看到不错的机会，我只是想要去逐水草而居，就是想去赚更多钱，但是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放弃我现在这个工作啊，就是我还在有这样类似思考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评估。
嗯，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工作里面得到你的专业，那怎么样去评估这个事情呢？我忘记这是我在哪里看到的，但是人跟机器它有分一个几个的一个认知层面、
嗯、
这个认知层面叫做 DIKW， 因为它是一个叫做 data， 就是资料层面、
嗯、
I 是 information， 就是你的资讯层面， K 是你所谓 knowledge， 是知识，然后 W 是 wisdom， 就是智慧、
哦、
OK， 那它里面再细分切一点点的话，就是最底层就是杂讯，杂讯经过处理了之后它会变成资料，资料经过处理了之后会变成资讯，然后资讯会累积成知识，然后知识当中会诞生智慧。那在这样的一连串的东西，机器，因为我说这是人与机器的一个学问嘛，那机器能处理最好的就是它把杂讯变成资讯，然后变成了知识，就是它一连串当中它最多就是只能处理到就是资讯变成知识的这一块。但是在人类这边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电脑你要把资讯变成知识这就已经很难了、
嗯、
这就是 AI 在做的事情、
嗯、
所以你 at least 你要比电脑强啊，不然的话你做的这些东西都是电脑可以取代你的、
嗯、
所以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发现没有办法把这个行业或是你做的事情当中的每一天 input and output 这些资讯处理变成一种知识，或是我们讲说一门技巧的时候，那就代表你还没有形成专业。那如果说你已经从知识当中领悟到一种人生的道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譬如说你在这门工作当中你不只已经习得了一门知识，然后你甚至是我懂得接受人生的失败，那你其实就已经可以知道、哦、我在这边其实某一部分已经功德圆满了，那你这时候要去转换跑道逐水草而去 OK 啊，因为你已经带走一些东西了，你带走了一个东西叫我学会接受失败，你带走一个东西叫做我知道这个技巧或这个知识是什么，它可能是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成功的 IG， 它可能是怎么样去做好一个很好的行销的规划，它可能是怎么样譬如说怎么样去录好一档 podcast、哦、我 podcast 我至少我已经有做到譬如说 Apple podcast 的前十，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有得到一些，我不是说我今天还正在一个初出茅庐，然后呢再跟老板录了两个月的 podcast， 然后我还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录 podcast 心得是什么，然后怎么样是一个 podcaster 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mm-hmm.
at least 你已经做完了这些，然后你下一次别人在邀你做 podcast 的时候你是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录好一个 podcast、
mm-hmm.
里面的工作流程里面的协作，这是我的一个 skill， 这是我的专业，所以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你就可以选择转换跑道，因为你已经在这一部分，老实来讲，你没有半途而废，你也没有前功尽弃，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你就要去仔细的去看，你到底在这一份工作里面，你只是一个处理资讯的人，你并没有掌握到这一个行业里面的知识和技巧，还是你已经有了知识和技巧，甚至已经从里面顿悟出、觉悟出了一个智慧。那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肯定自己，然后心安理得的往下一条路前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转换跑道当中你可以去思考的几个面向。第一个，客观的年纪，年纪一定会有，不能说问题啦，一定会有影响，它是一个完全我们可以去客观衡量的变因。那除了年纪之外呢，年纪当中到未来，它还会有你手头上所拥有的资金，你所做的这个风险和这些什么等等，这是一个客观。那客观衡量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衡量主观，你到底有没有知道你不要什么，你到底有没有知道你要什么。然后如果你是知道你不要什么以及要什么的，其实回过头来客观的东西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很明确你要的是什么，就算钱也影响不了你。好，所以当你知道你不要什么还不知道你要什么，可是你的钱影响了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完整的思辨，因为这个的确是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好，那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如果要解决我们心中可能会产生这个罪恶感，那你就去思考你到底有没有从这一个行业当中的杂讯变成了资料，整理出的资讯然后变成了知识。如果你有获得了知识甚至诞生智慧，那你当然就不会有这个罪恶感。那如果说你还没，那其实你就要老实去想，哦，我有可能就真的是定性不够，我连在这个地方都还没有学会一件事情我就要走了，那我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就这时候就可以反思到底你出了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定性真的不够，然后你是不是受到外面花花世界诱惑太多，会不会这样走到了一圈之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蜻蜓点水一样一沾即走，那就会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回过头来我以我自身做一个总结，你说我是一个长跑型的，我觉得它是对的，就是我的确看着一个目标一直不断往前前进，但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在长跑过程当中不断的冲刺各种短期里程碑的人，我跨了很多行业，我跨了非常多行业，我从最一开始做 YouTube， 但是我做 YouTube 的时候我做到了什么，我做到的是那时候拍阿喜的时候，至少我先做到了一个算是最初起来百万 YouTuber 的第一批人，不是百万订阅了，百万点击 YouTube 的第一批人，我有在 YouTube 上面赚到钱，所以我就说我不做。那我不做了之后，我回过头来，我想要去做新媒体的品牌，做了 Mr. Bartender， 做了私事。那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也就取得了，就是那时候算是外部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成绩，然后媒体的讨论，然后再来去实践了我想要去做到的一个沉浸式娱乐的想法，我有开了一个酒吧，然后我也有赚钱，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又往下一个路去前进，我就是要去做电影，然后去做虚拟货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去得到我所谓的知识，我知道拍电影是什么了，我也知道做虚拟货币是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区块链，然后这些东西它不只是资讯而已，我有我对这些行业独到的判断跟想法。所以呢，在接下来往下到现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比较像是跟你很老实的说，它就比较像是哦，慢慢的我觉得我在可能这两到三年内就会有一个可能像你说的那种凤凰涅槃的过程，我会把这些习得的所有的专业融会贯通，变成一条真正完全可以执行的道理。那这个就是我所走的路，我并不是那个一生玄命然后一心只拍电影的人，我并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走金穗奖，然后人生剧展、学生剧展，然后等最后走到金马，然后辅导金等等，但我不是，我就是走的是其实我是你刚刚说这个名词叫什么？
多重潜能者。
多重潜能者，对，我可能就是，我并不是传统电影的导演啊，但是我就是用这条路去走到了我的导演之路，然后到未来我觉得我会拥有比起全部专心只做导演的人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这个不同没有好或坏哦，因为可能专心做导演的人他会获得在导演上面成就比我多，他可能在我同年龄或是比我大一点的时候就可以进到坎城，但我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回过头来我也有在我执行的事情跟走的面向，所以各自的收获就会是不同的。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欸，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那个资料、资讯、知识、智慧是本集 highlight。
但我不确定中间我们跳过了，因为那是我蛮早以前看到的东西，但我刚刚只是突然去想出来，因为我记得它的英文是这样，就是 DIKW， 但是我不确定它里面细部的分层还有没有，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事情。
那就是资料跟知识的差别是不是在 它有没有系统化。
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一个分野，就是你看，我觉得实际当中它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 Turing test，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会讲太久，就是图灵测验，就是你要测验这个东西它是只能处理资讯，还是它具备有人类的知识跟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判读能力。
嗯，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要你的 AI 要能够通过图灵测试才行。
嗯
，OK， 所以回过头来的事情，你要诞生出知识这个事情，它其实是 AI 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测验点。
嗯，
可是它怎么样去界定它其实是要通过测验的？
嗯，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可以客观描述的一个事情。
嗯，
它有一些方法跟准则。
嗯，
那我觉得回到人也是一样，人你其实自己也会掌握出来，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有知识有技巧，而不是纯粹只是资讯来资讯去。然后它是有一些经验的，我觉得知识跟经验有一点点的状态。那 AI 的事情它其实也是很有趣，它就是丢给你很多的 data 让你去吃，然后去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 big data 下 machine learning， 然后不断的学习，然后接下来它就成长出属于这个人工智慧当中一个判读的能力。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假定的事情是，你做一件事情判读这些资讯，还有我们在做的这个 learning 过程，你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去习得了这些资料这些资讯当中的东西，然后进而产出自己的一个判读依据和基准，那它可能就是所谓的知识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再开一集讲这个。
OK， 可以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实用的，就是大家可以内建在脑袋里面的一个的东东。
我觉得是还不错啦，但我是觉得研究这个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适合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未来人类的工作它一定会有绝大部分被机器所取代。
嗯，
所以你要知道你将会被取代的是哪些部分，然后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赢过机器的又是哪一些。
哦，
那在这样子的一整块事情当中，你就可以去找出你一个更完整的职涯规划，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不会被淘汰，反而还会有不断的拉升我们的竞争优势的。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譬如说把杂讯整理成资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最低阶的一个程序，或是把资料变成所谓的资讯的这样一个程序上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是未来很容易被取代的一件事情了。
把资料变成资讯是往下欸，
不是，我刚刚是说把杂讯就是最底层还有一个东西叫 noise， 就是杂讯。
哦，
所以就是说我还没有把它完整讲出来，因为我刚刚也懒得去查就是它底下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反正就是杂讯，
嗯，
资料资讯知识智慧，
嗯，
反正就是这几个 layer， 然后你一定要去突破的和人类最无法被取代就是知识以及智慧的这个层面。
嗯，
然后但底下的东西都是人类会要跟机器竞争的，然后尤其是资料变成资讯的这一块是人类目前已经完全输给机器的部分，但还有一些工作都停留在这里，那如果你去做类似这样子的工作，那你很快就会被取代。
嗯，
好，当然这个已经讲得太多了，
嗯，
再讲下去可能会离题。
好，
所以我刚刚也是顺着刚刚去总结了一个转换跑道当中的一个 conclusion， 然后后面又不小心岔开话题去聊到人与机器之间的一些分野。
嗯，
但是我觉得刚刚的这个就是大概是我对转换跑道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见解。
有，今天学到蛮多的，真的，我讲真的，我没有在客套。我觉得今天我有学到东西。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也就不拖延，
好，
直接进到节目最重要的事情。
好，
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分享我的一个信念，那就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唯一的选择，也没有绝对的道路。
没错，生活是一道道申论题，而我们永远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解答。
而如果你有想要收到我每天所撰写的电子报，或听见更多不同的想法，也都欢迎加入我所经营的线上沙龙俱乐部徐家凯共创实验所，而相关的连结都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
而若你有内容产出的接案工作，也欢迎随时私讯我的 IG， 我现在是个自由工作者哦。
我是嘉凯，
我是 Kitt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